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以下请收睇新闻提要。胡锡进被红三代痛骂，习近平骑虎难下。战狼叫嚣成残局，北大河有戏好睇。佩洛西访韩，尹石瑞的应对引发朝野骂战。中共揭斯底里大练兵，专家话是子龙。马斯克的8个人生经历，困难造就成功。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最后闹得非常之壮观，不少观察人士注意到推波助澜的就是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近日胡被红三代网红兔主席痛批低俗，而胡锡进的高调评论被认为就是向美国宣战，咁令到唔想喺20大前同美国冲突嘅习近平骑虎难下。喺佩洛西访台前，胡锡进就已经喺推特度凶狠叫嚣，令到小粉红纷纷兴奋吹捧老胡霸气。有中国网友恶搞，将胡锡进年轻时参军嘅照片同佩洛西年轻时嘅照片 Photoshop 喺一齐，胡锡进仲回咗3个大拇指赞图。咁样令到兔主席睇唔落去，同批呢一种博点击嘅行为就係十分低俗，成日鼓吹采取军事行动非常唔负责任。兔主席3号再度公开点名胡锡进有非常强嘅体制内光环影响，甚至盖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但係3番5次睇见佢缺乏判断同准确嘅信息来源，质疑胡锡进利用政府公信力赚取个人流量，目前这个推文已被删除。多家媒体分析，习近平为确保20大顺利举行，不想节外生枝，若因为强硬而同美军发生军事摩擦，不利习的连任。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难题就是怎样收场。据悉胡锡进任环球时报总编辑时，充当战狼的舆论导向，而深获习近平的欢心，因此他退休时还继续被委任特约评论员来传播习思想。评论人士林宝华认为，这个已经显露出习近平骑虎难下的困境，后续就看怎样处理胡锡进。佩洛西这一次出访时机正好中共召开北大河工作会议，中美关系将成为20大必须彻底讨论的问题，因为不单只是关系到台湾，更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够比习继续做老大呢？佩洛西率团旋风式访台后访问韩国，4号晚抵达东京，行程紧凑但意义非凡。早前中共党喉舌发出一片战狼叫嚣，希望可以吓阻，但没起作用。分析认为中共怎样收拾残局，北大河有好戏看了。3号佩洛西一行人赴总统府接受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颁授特种大衰星云勋章。蔡英文说，面对持续而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台湾不会退缩，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主防线。台湾会尽最大努力强化本身自我防卫的能力，并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资深评论员林宝华向本台表示，这次佩洛西访台的意义当然非常重大。佩洛西是代表美国的民意，他是向全世界宣誓支持世界的民主。看问题亦不能够局限在台湾，因为对台湾的支持等于就是刮共产党块面。这个情况他的来访是雪中送炭，美国和台湾的友谊不单只是国家利益，实际是怎样维护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另一方面，2号中共宣布4至7号在台周边6个海域空域军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如果佩洛西敢去台湾，那就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林宝华分析，早前拜登总统讲过，美国军方认为佩洛西出访不是好主意，所以中共认为美国高层内部出现分裂，趁机拉高声线，被胡锡进大放厥词。但佩洛西真是访问了台湾，那他们讲的事都没有实现到，等于中共威信扫地，你是纸老虎。 所以当然就手忙脚乱啦，对自己不妙。跟住去点样嚟收拾呢一个残局，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大家应该观察噶。我相信佢会引发中共党内嘅斗争。林宝华认为，习近平可能将会喺呢一次北戴河会议受到压力。你吹牛唔能够实现，你令到整个国家丢架，你习近平要唔要负责任？北戴河会议嗰啲人会要求习近平、胡锡进讲要击落佩洛西专机呢一种话，你要唔要处理啊？我谂跟住会有好戏睇啦。赵立坚讲嘅拭目以待，而家系倒过嚟啦，而家系我哋拭目以待。共产党跟住有乜嘢玩法？佩洛西亚洲访问行程嚟到韩国，喺接机同总统尹石月会面嘅安排上，意外咁引发韩国朝野骂战。有趣嘅系，支持尹石月嘅意见反而系嚟自亲共党派。佩洛西三号晚飞抵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但公开嘅照片中却睇唔到任何一名韩国国会或政府人员接机，引起韩媒嘅关注。韩国而家虽然由国民力量执政，但喺国会却系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占多数席位。国民力量批评国会安排有失礼仪，国会当局就讲明事前已经同佩洛西团队协商，唔喺机场设置仪式。对此，韩国外交部讲，迎接外宾仪式仅适用于政府正式邀请访韩嘅外宾，包括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政府人士。上一次喺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同埋近期其他国家国会议长访韩时，都未安排政府官员迎接。总统办公室亦强调，国会原本表示会派员接机，但美方认为佩洛西抵韩时间好夜，加上又是降落在驻韩美军基地，因此婉拒了国会的接机。在未安排同佩洛西会面的问题上，较为亲共的共同民主党表示支持尹石月的做法，不过亦认为尹石月以休假不在首尔为由避而不见是有点牵强。四号休假中的尹石月在屋企同佩洛西通话约40分钟，表示希望美韩能够共同守护印太地区秩序和和平。总统办公室在两人通话后重申，佩洛西访台是在尹石月确定无法接见佩洛西之后才决定，强调同中国观感无关系。时评人蓝述分析认为，主要原因韩国总统没有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强而有力的支持，同时美国的左派媒体亦对佩洛西访台持批评态度。整个的拜登政府面对中共的威胁都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谨小慎微。在这样情况之下，韩国当然亦就采取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从四号开始，中共军队环绕台湾开展大规模所谓联合军事演习。国际社会认为中共是不负责任地发泄对佩洛西访台的愤怒，对此予以谴责。英国专家认为中共不过是一条子龙，借今何预言中国正加速和世界脱欧。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发推文话，中共肆无忌惮地进行不断升级的军演，威胁到台海和平，中方应该立即停止军演。日本称其中一些导弹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并对北京提出外交抗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表示，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多年来定期派高级官员访问台湾，因此这个不是中共反应过敏或威胁台湾或使用威胁性言论的理由。每日电讯报外交问题的首席专栏作家 Con Coughlin 评论，尽管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剑拔弩张的军演，但中共马上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原因很简单，就军事实力而言，中共军队和美国和盟国的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就拥有训练有素的空军、最先进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拥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 北京对台湾的威胁行为从来都是处于弱势而不是强势的一方。新头壳引述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的话讲，因为中共无限上纲的恐吓，将佩洛西访台推高至世界级的盔甲，预言接住落嚟的世界将会有大变化，美中角力牵动未来世界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大局。为了抗衡中共，美国会全力加持日本，美中关系开始亦出现三十年来的巨大转变。佩洛西来台将美中角力从暗斗变成明斗，这次四方晶片联盟要将阿里等赶出美国股市都是其中的一环。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对德国之声表示，这次演习对台湾来讲更多是战略心理战的恐吓，对北京来讲则是内部政治的需求。一方面中国过度解读佩洛西访台一事，另一方面是中共内部的政治压力，等于是他们将自己逼到墙角。先前的声线拉得太高，现在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军事手段。大纪元专栏作家 Ann Johnson 撰文表示，马斯克 Elon Musk 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文中披露帮助马斯克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的八个人生经历。一、马斯克首先通过玩电子游戏开始学习和理解技术，结果他自学了编码，这样令到马斯克在12岁时开发了自己的游戏 Blaster， 并以500美元的价格将代码卖了给一间杂志。马斯克在南非读高中时曾被同学追赶并殴打昏迷，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据说马斯克的父亲在感情上虐待他的子女，马斯克表现出来的韧性帮他在未来的努力中变得更强大。三、马斯克十几岁时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作为转学生来到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又在沃顿商学院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毕业时欠了大约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物理和经济学的结合为他开创了新科技，并利用这些新科技奠定了获取利润的基础。四、马斯克的财富估计为219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999年他将他的第一间软件初创公司 Zip2 卖给 Compaq Compaq， 当时赚了2200万美元，但他没有停落令，继续留在商业界，并共同创立了 PayPal。 2002年 PayPal 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了给 eBay， 赚了大约1.8亿美元，跟着创立了 SpaceX 和创立了非常成功的特斯拉。五、马斯克曾宣布他患有阿斯帕格综合症 Asperger， 即是自闭症。这个症状的特征是过度集中注意力，而马斯克过度关注技术为他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六、马斯克信奉耶稣的原则，如果你以眼还眼而不是连右边的面逆转过来给他打，这样每个人都会失明，这种信念可能有助于他的成功。七、大学毕业后马斯克寄简历给网景公司 Netscape， 网景是以他们的网络浏览器 Navigator 而闻名，结果被拒，然后他和兄弟一起创立了 Zip2， 并开发了创新技术，并拥有第一张互联网的地图和网页在线版本的专利。八、马斯克进入电子汽车市场是因为担心世界会耗尽所有的能源资源并且会崩溃，他想用电能创造一种代替品，这种富有软件的立场激发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但是他不支持拜登的重建得更好 Build Back Better 计划。马斯克不怕冒险，他对技术的痴迷开创了很多工业领域，他在技术上富有远见，这种远见和努力令到他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